那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无论是在现场呢，还是在网上，主都求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学习你话语的时候，真的就可以一起来像提摩太和提多一样，来追求公义，追求敬虔，有信心，有爱心，有温柔，也有忍耐，在这世上来做你的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前几堂课一直在讲教会如何教导，上一课呢，我们在讲说教会如何带领会众。我们知道在教会有不同的年龄的人，也有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文化的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保罗在强调教会的权柄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外在的和内在的。同样在教会的领导的这个方面呢，同样也有正确的和谬误的。那上一周我们已经学了如何对待教会不同的一些群体，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教会除了老年人、少年人、少年妇人，还有少年，还有 老年的妇人，还有寡妇，还有另外的一些群体。那这些群体呢，要按照现在的话怎么讲，它是来给我们添乱的。所以教会当中有假教师，也有一些信仰不坚定的人，还有一些对圣经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多合宜的这样的一个很多无意的这些辩论。那这样的话教会应当如何来管理这样的一些群体呢？我们现在就来看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的部分，他特地又提到了对这个假教师的这个指责。我们看一下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假教师，这假教师的态度呢，其实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就是还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你说假教师怎么会一无所知呢？对，假教师都会讲得很精彩，所以大家才去听嘛。可是保罗在这里面清楚地指出来，他们所讲的道理呢，他们所讲的所谓的真理呢，是没有根基的，是没有根基的啊。凡是离开真理的根基的，不管他讲的有多好听，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人是一无所知，不知道上帝所讲的真理。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道理，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这些内容，从当时的时代就有了，一直到现在的时代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许你在小组聚会当中啊，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根据一个问题啊，他有提出不同的观点啊，正面的、反面的，然后反复在纠结在这个地方。那这虽然不是假教师了，但是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专好问难。当你把神的话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不同的角度来问问题。其实圣经的角度是一个方向性的，就好像历史也是向着一个方向来走的，就好像时间，你也不可能说我现在回去，如果当初我不这样做，那现在又怎么样呢？对不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形成了，你不能说如果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那又如何呢？那如果希特勒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连斯大林都上过神学院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马克思呢，他更是神学院的高材生，那这些人最后为什么都反对上帝呢？都做出违背真理的事情呢？你说如果当初他们顺从上帝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会怎样呢？这样问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论断的话呢，这样讲，这样争辩的话呢，你不知道现在应当怎么做。 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的历史都是向着一个方向走的，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上帝所指出的方向，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有些问题不需要太纠结。那另外一些呢，大家会争论说，哎，到底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那明明是罪人嘛，为什么上帝说他是义人呢？那既然是义人的话，他为什么会犯罪呢？就争论这些内容，其实这些也没有必要。当然有很多的解释了，我们地位上是义人，但是我们身份上呢，哎，我们现在实际的本质呢好像还是罪人，但是也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次都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神眼中的义人，我们的生命因为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这样就有很多的解释出来了。争论这些事情呢有没有好处呢？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只争论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 记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些合乎敬虔的道理。纯正的话就是圣经所讲的话，要按着圣经的思路来思考，要按着敬虔的道理。还记得什么是敬虔的道理吗？道在肉身中显现，对不对？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被传于外邦，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敬虔的奥秘在这里面呢。对，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敬虔想到这个态度很敬虔的，不是的，他讲的是里面对上帝真理的认知。你对上帝的真理的认知很清楚的话，你 外表自然会有一个恭敬顺服遵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假教师呢，他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刚才我们说了，他自以为他知道，他其实一无所知了。那当听到这纯正的道理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一些熟识道理来反驳啊，让人听了以后无从回答啊，很难，然后就陷入这个争辩当中。结果就是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要当教师嘛，他就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认为敬虔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敬虔的这个奥秘啊，请问耶稣基督得了什么好处吗？耶稣基督是把他的好处分给我们。那跟随上帝这群人呢，保罗当初的这十二个使徒呢，还有跟随耶稣基督这群人呢，大部分都是受逼迫，大部分都是穷苦流离失所的，在世人眼中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们却认为说这就是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持守真理，而且愿意付代价，而不是说我持守真理了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好处就是将来在天上跟上帝道永永远远。那基督徒今生不是很苦吗？不对，因为你不是被动的去做的，你不是说为了我将来在天上有好处所以我现在忍耐一下吧，不是的，因为我知道那是永恒的价值，我愿意今生付代价。上帝说啊，这才是真正明白的人。所以就是这样了。那争论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啊，假教师提出这些，当时在有这些所谓的观点提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失去真理了。这真理啊，不是越变越明的，真理不是越变越明的，真理不会改变，真理本来就在那里，它是非常清楚的，只要你顺服，只要你谦卑的领受，你就可以明白。所以属神的人呢，就是不能这个离开真理啊。但这些假教师呢，他们失去了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人的经证呢，他们就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于是就产生了嫉妒、纷争、毁谤、妄议、经证。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跟加拉太书情欲的果子非常像呢？对，这就是顺从情欲的结果。那顺从圣灵的结果是什么呢？那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假教师的态度我们是不需要效仿的，不管他得到了什么好处。而敬虔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你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有什么，最后都不能带到天上去啊。 也许你会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天上已经预备好了，地上我还需要。这样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你不知足啊，你不知足的话，就会离开敬虔的道理。那什么叫做知足呢？第八节说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只要有衣服穿，你只要有饭吃，意思是说，你可以满足你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你就应该知足。如果还有多余的话呢，你就要感谢上帝，看看有没有穷苦的人可以分给他。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个敬虔知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还记得美国是按照基督教的原则立国的，特别是清教徒，他们特别遵守这个原则。那以前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讲道王子叫斯布申呢，他讲了三条。他说第一，拼命的赚钱，很多人听了以后说是啊是啊，我们应该努力拼命的赚钱。第二，拼命的存钱，这个华人听起来说也不错。当然要存钱了，因为家里有余的话才可以让家庭稳定嘛，有安全感嘛。第三，拼命的捐钱。哇，讲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安静了，很多人都安静了啊。有的人可能会想说，这要看神给我的感动如何。哎，奇怪了，前两条你觉得都 OK， 怎么第三条就觉得要看神的感动呢？前两条不需要神的感动是吧？对，所以你看这个心态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知足？很多人觉得，我明白真理了，我也有追随真理的态度，我愿意付代价。但是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呢？这个知足的心呢，并不是说我对上帝的真理我就知道这里就够了，不是。你对上帝的真理啊，你要永远保持一个不知足的态度。你对耶稣的品格，你要永远保持一个不够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这个动力。但是你对物质呢，你对这个世界给你的这个带来的物质，上帝给你的，要永远保持知足的态度。上帝，我已经够了，谢谢你啊。那我去看一看别人有没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需要的啊？我去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还不认识你的人啊？那我把这些多余的拿出来啊，作为宣教，扩展你的国度啊。我自己不能去，但是我可以把这个钱给那些愿意去的人，让他们可以去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来做的啊。为什么会这样甘心乐意呢？因为你知足嘛。你知足的话，你会觉得那些多余的东西拿在手里头，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说知足有个现象就叫不好意思。太多了，不好意思，赶快给出去啊！拿在手里面心里不安啊，这反而是一个知足的态度啊。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是让我们来怎么？让我们来管理，让我们来善用，不是让我们来私用的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那这里面就讲了第九节哈，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私欲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嫉妒、纷争、毁谤啊，这个妄疑都是从私欲当中来的，包括现在这个不知足啊，不知足的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啊。不知足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第十节下了一个结论呢，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钱财不是万恶之根啊，贪财才是万恶之根。钱财是好的，刚才我们不是分享到那个斯布真讲道王子所讲的吗？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存钱，然后拼命的捐钱啊。钱如果用的正确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反过来呢？我懒得去赚钱。我也不需要存钱，但是我很想要钱，接下来就麻烦了啊。然后呢，能要得到吗？要不到啊。结果怎么样？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事实上，上帝对他很不公平。那与此相反的呢？我拼命的赚钱，我拼命的存钱，都是我得来的，我不想给出去，这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凭什么要给他？那些人很懒惰啊，我给他也可以，他们一点都不尊敬我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愁苦，这些愁苦呢，都会妨碍我们跟随上帝，会把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毁掉。所以对于教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有假教师啊，还有一些喜欢贪爱钱财的人，当然他特地把假教师和贪爱钱财连在一起啊。那些假教师他贪爱的不仅仅是钱财啊，他可能是贪爱的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名声，可能是地位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那作为教会的这个管理啊，带领会众的这些领袖呢，他要怎么样呢？对，首先他就要嘱咐啊，第十七节啊，我们从第十节先跳到第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不要自高，你有任何的东西呢，你都要知道，上帝给谁多，就跟谁多要，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赚得多，你就可以多多的享用，反而是说，上帝说，我现在给你更多的智慧，我给你更多的能力，让你去赚更多，同时呢，你要为这个更多负上你应有的责任。好，那第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或者说愿意乐意体贴人。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到富足的人他就有责任了。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会必赐给你哈你所需要的。人家已经来到你面前了。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知道，上帝既然他来到你面前，你要手中还是有的话，你就应该帮助他们，好事上富足啊，不是在钱财上富足，在好事上富足，在行善上富足啊，这是上帝所讲的。而且呢，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什么叫做依靠神？当你心里作难的时候，上帝提醒你，或者你看到经文，你心里明明知道啊，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你心里作难啊，这个时候啊，你要顺服上帝，这叫依靠他。其实啊，当我们每次心里开始为难的时候，都是我们想要不想听上帝话的时候，不想听的时候才为难，想听的时候没什么为难的，上帝让我这样做我就做了，做得很开心。但很可惜，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有些事情的话你心里会有一个那个 button 的哈，不能碰。有些东西呢，你别人不能讲，一碰到的时候你立刻就觉得心里作难了啊。这个时候要记得要依靠上帝，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当你依靠他的时候呢，上帝说了，他是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事，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这样有什么结果呢？第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的。相反呢，我们享受这个世界的一些快乐，肉体上的快乐呢，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损的。这是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的几个观点啊。他讲了第一，什么是假的真理？就是假理嘛啊。什么是假的敬虔？那假的敬虔和假的道理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作为属神的人呢，我们就要离开这些啊，逃避这些。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再看啊。我们来看提多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行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惊争竞，总要和平，向大众大显温柔。这里面又提到了在教会的一些，刚才讲到了假教师和一些这样的人哈。那现在和今世富足的人，接下来告诉说，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做官的人呢？有，就是意思说教会里面也有阶级的差别。当时的社会是有阶级差别，但是这些有阶级差别的人一起到了教会当中的时候，是弟兄姊妹了。是弟兄姊妹了，那怎么样？那个仆人要顺服主人，还是要恭敬的对待他。那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在社会上高阶层的人，我们也应该顺服他。那有一些高阶层的人是不到教会里面来的，他可能会对教会有一些有一些什么指示哈，就政府觉得我觉得教会不应该这样做啊，那怎么办呢？那教会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行他们的命。那保罗在其他的 那个书卷当中提到哈、啊，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因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啊、当然大家会习惯性的想说，那如果那个如果这个执政掌权的是抵挡神的呢？好，要记得哈、啊，保罗的原则是这样讲，他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赐的，包括政府，包括所有的官员，对不对？那我们因为神赐给他们权柄，所以我们顺服他。但是政府应该顺服谁呢？政府的权柄从何而来呢？政府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权柄，政府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应当顺服神，这才是对的。那反过来呢？反过来就比较有趣了啊。那在这里呢，不能谈太多啊，只能谈一些比较关键的啊。比如说，在保罗在去传道的过程当中啊，当地的官不是把他们抓起来，问他们说，你们在传什么？啊，你们我们在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这个拿撒勒人基督，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结果那个当官的人听了以后，也觉得好像没有犯什么罪哈、啊，但是却吩咐他说，你不可以传，你不可以再传这些事情啊。那结果呢，保罗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听从人的还是听从神的，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最后把保罗和彼得啊这些使徒放掉以后呢，那彼得他们照样去传道。在传扬神福音的路上呢，在传扬神福音的路上，你要听神的，但是在一些政府的规定上呢，你还是要遵从政府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还记得耶稣在那个传道的三年半中，不遇到一件事情吗？有人来跟他要税银呢、啊，要税银、啊、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嗯，这儿子在父亲的家里还要交税吗？当然不需要交，但是呢，为了不要得罪他们，不是说怕他们，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误解，基督徒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他就让彼得去钓鱼嘛，钓了一块银钱就给他，就是这样的。那之后呢，不也有很多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挑战耶稣吗？这个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呢？啊，耶稣怎么样？拿出银钱来吗？这个银钱这边，这个头像是谁的？头像是该撒的。那好，该撒的给该撒，这是该撒的嘛，对不对？上面印了他的这个印章是该撒的，所以这个银钱给该撒。那属神的人呢，应该归于神。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呢，应该听上帝的话。那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呢，不重要。既然这东西是该撒的，那就给该撒好了。但是属神的人要归向神。那所以当时那些人呢，来挑战耶稣啊，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是属神的人呢、啊，但是你们却挑战上帝，有没有搞错？所以这个原则讲得很清楚了，基督徒是谦卑顺服的人。因为保罗说过，你们不仅要顺服那些看得很好的人，连那些乖僻的那些人，你们也要顺服。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能顺服，就是他抵挡神的道的时候，你是不需要顺服的，而他需要顺服。你要用你的行动告诉他你做错了，你应该顺服神的道，这样就对了。但是基督徒不是要跟人家争竞啊，而是要和平。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提多书的3章9节到11节，这里也提到了避免无知的争论和纷争结党，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这些也是都是当时的假教师的一些谈论。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有些假教师自高自大，其实他们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讲的大概是什么事情呢？提多书里面有提到一些这个无知的辩论，就是对真理的一些认知，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另外呢，家谱的空谈，这个家谱的空谈特别讲到的就是犹太人的传统，特别是犹太教出来的那些有一些律法上的一些内容啊，家谱的空谈啊，以及纷争啊，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啊，律法应当如何做呢？在教会当中要不要遵行律法呢？在使徒行传里的时候已经讲了，当犹太人的群体和外邦人群体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那几条他们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他并不是说律法是错的， 他也没有说一定要遵行律法才是正确的，而是说当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要避免一个现象叫做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律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如果有一个彼此体贴的心呢，互相来照顾的话，就会避免很多的争端。但是如果把这个律法这件事情到底遵守不是要还是不遵守，提到一个真理的高度上来讨论的话，就产生争竞了啊。但是这些争竞呢，都是虚妄无益的。那也许你会问，现在要不要遵行律法呢？那我问大家，现在要不要遵行律法呢？律法最根本的就是十诫嘛，十诫要不要遵行呢？当然要遵行。那那些献祭的仪式，那些洁净礼呢？那些洁净礼的话，外表性的那种洁净礼是表达内心的，你内心遵从的时候，外表其实并不重要。那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还是遵从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有律法嘛，他们就要遵从啊，不能吃这个，不能碰那个啊。那我们就要尊重他。那同样，我们跟他一样要去这样做吗？这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没有必要了。好，这是提多书说了，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争竞啊。这个传统和律法呢，啊，一定要不是跟真理没有，不是跟真理有关的啊。所以呢，不要去讨论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第二呢，因为讨论这些事情呢，一定会分派别的。我赞同。那 A 牧师讲的，我赞同 B 长老讲，一时两边就对立起来了。教会历史上发生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断绝过，一直都是这样的。那这些纷争结党的人要怎么办？第十节说，纷争结党的人呢，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说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啊，那个时候人的血气就上来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好像不合圣经，但是你也不合圣经啊。我知道我这个态度不好，但是你态度也更差 啊就这样，就一定要给自己 找一个理由出来。所以每个人呢，都要遵行真理啊，都要顺服在真理的下面，而不是想自己的感受啊。特别是我们在看教会，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啊，在教会的事工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讨论，讨论到后来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问题，而是大家如何来合一把这个事情做好的问题。但是因为自己的主张太强烈了啊，所以呢就排斥别人，这样的话导致这个纷争结党啊。当然这样的纷争结党呢，这样的争论呢，还不是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纷争结党啊，这个分门结党的话，就是要分裂教会了，分裂教会了啊。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仅借过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两次就够了。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的原则吗？当有弟兄得罪了你啊，私下里跟他讲和好，如果他不肯听，再找教会的长老来啊，再跟长老讲清楚啊，再跟他再来谈啊。句句都要定准，意思就是说每一句讲的都是真实的，这句话都没有假话。那他还是不听呢，就把他当做外邦人吧，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的意思。这里也是一样，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啊。因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好，这是教会在持守真理方面需要注意的。假教师，无意的争论，还有贪恋钱财的人啊，今生富足贪恋钱财的人等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呢，保罗也对教会的领袖有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教会的领袖应当注意哪些事情呢？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啊，所有的人，不是只说提摩太啊，所有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就是那些传异教、争竞、贪财，这个不知足的人，还有不顺服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们是不是都是被上帝所招的人呢？是。那我们要为什么打仗呢？要为自己打仗吗？要为自己的想法打仗吗？不是啊，真正的仗是要为上帝的真理打仗，要持定永生，要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不要做不好的见证啊！特别是作为领袖啊，这里特别是讲领袖了。那虽然说是教会的领袖呢，那基督徒要不要在世界上像那些非基督徒也要做这样美好的见证呢？一样，当然都是啊。对待非基督徒、不信的人、不了解真理的人，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忍耐，还要有温柔。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赞颂。啊，这是一个当时的常用词，意思是什么？我在谁的面前吩咐你？意思就是这是上帝讲。你可以想一下，中国以前的那个皇帝面前不都有传圣旨的那些太监吗？啊，他们就拿着圣旨啊，在皇帝面前，在皇帝坐在上面，他拿着圣旨在宣读哈，就相当于说，是皇帝自己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这里呢，保罗说，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吩咐你，意思就是说，耶稣要上帝要告诉我们这句话，要遵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我们都听过圣经当那个圣经神学里面讲过一句话，我们有永生的地位，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仅要诚义也要成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我们被神所分别出来，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但是我们要过一个成圣之路。这个成圣之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你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为止。那之后呢？之后你永远跟基督在一起，永远是圣洁的啊。但是在你没有见到耶稣基督之前呢，这个路呢，你要努力的去走。要在神的带领下要努力的去走啊。这努力的去走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呢？他讲的并不是一个结果，讲的也并不是一个程度，而是告诉说我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我的心思意念呢，都在神的命令上，都在神的吩咐上，我都会提醒自己去做，努力的去做，一天一秒钟都没分开过，就是这样。当你这样做的结果呢，你当然是越来，你的生命会越来越长进，而不是说今天我遵行了，过两天我又忘了，甚至有一段时间离开教会了，想一想不对，赶快回来啊。这些等到之后你再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亏欠的，你心里会亏欠的。这个无可指责啊，是说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个良心呢，按照上帝的真理，他对我们没有指责。坦然无惧就可以来，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都遵行你的旨意了，虽然遵行的不好，但是你心里不会惧怕。但是如果你没有遵行的，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哎呀糟糕了，你会往后躲，对不对？当然 天堂上没有什么前后了。我举个例子啊，当你看到前面人都排好了以后，哎呀糟了，我还没准备好，哎，你先来，我到后面去等一等啊，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啊。希望大家都不要这样。到了日期啊，那称颂独有，那可称颂独有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谁呢？耶稣基督，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将他显明出来。这段经文很精彩，万王 之王万主之主，独一不死的，只有神是生命的本体，生命本身当然是不会死亡的，离开了生命的本体我们才会有死亡，而且上帝住在我们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你也不能看见，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人不能看见的，上帝要显明给我们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呢啊！你很难，我很难想象，你很难想象的。很多人都说，哎呀，那个，我真的很想见上帝，我真的很想在生活中常常看见上帝啊！你还记得上帝那个耶稣自己说过一句话？他那个门徒啊，那个腓力不是跟耶稣问吗？他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结果耶稣说什么？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天上的父。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让他们看见，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本人啊，他们看到他有这个身体，而且他里面生命当中所流露出的品格，那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就是上帝的品格。你所以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了上帝。但是腓力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要看看上帝。对不起，上帝是不能看的，人也看不见的，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你怎么看他？你就是死。人说到了上帝面前，人会死掉，所以不能看。不，死掉了也是看不见嘛，对吧？怎么也看不见。但是上帝愿意显现给我们看啊，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已经显现给我们看了。那将来呢，还要显现给我们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很难理解，不太明白。可能到时候只有在复活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明白。所以保罗说，但愿尊贵和那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当然都归他，本来就是上帝，本来就是上帝。所以当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你谢谢你给我这些内容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美好的生命啊，这些美好的品格都是你的，然后就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啊，都给你了，都给你了，你配得啊。自己说配得不行，上帝说你配得才是啊。所以上帝在最后的时候会说，你那忠心良善的，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呢，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啊，来享受我已经给你预备好的这一切美好的食物。但是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该做的都做好了，你给我预备的东西呢？不会啊，你来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说，上帝，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我不可以拿。哎，这叫做归给上帝，都归给他。但是上帝说呢，这是你的，你配得。这样就这个顺序就对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提多书特别也提到这一点，提多书的3:3-8，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那这里面重新再提醒我们说，我们之前的生命啊，其实也是这些样子的，跟那些假教师，跟那些富足贪婪的人，其实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到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慈爱显明的时候，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于是呢，他便救了我们。我们之前也是那个样子的人，没有什么可好的地方，但是他却愿意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我们所行的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所行的义在上帝眼中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裳。你说衣裳也，那还是个衣裳啊，对不起，上帝眼中的衣裳是完整的衣裳，我们觉得好像是衣裳啊，破烂的衣裳，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所以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啊，人没有什么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夸的。我说你就算你做了很多很多所谓的好事啊，在上帝眼中呢是破烂的衣裳，谁会把一个破烂的衣裳穿在身上呢？很难看的，没有意义。所以上帝救我们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上帝把我们身上没有的赐给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借着我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哎，耶稣基督怎么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你还记得四福音书里面都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吗？你千万不要说五饼二鱼啊，对不起啊，不是。四福音书里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五饼二鱼还重要，就是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四福音书里面啊，请大家这应该留一个功课，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啊。当施洗约翰被人家问到的时候，你是谁啊？他说我不是基督，我是用水施洗，但是他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大的，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的，他要用什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又做见证，那那位是谁呢？我看见那个指示我来这个施洗的这个人呢，告诉我说，那一位啊，就是上帝啊。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指出耶稣基督来。这是四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强调说， 圣灵就是神借着我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领受圣灵是耶稣亲自给我们的，浇灌下来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内住，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的。你对永生有盼望吗？你对永生有盼望的话，你就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善人，在上帝眼中不过是一个罪人，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裳，就是这样。但上帝给我们的是完美的，是 perfect， 是不会失落的，是不会做错事情的，是不会离开永恒的价值。这些东西上帝要给我们，对，好叫我们因他的恩称为义啊，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称为义，是因为他的恩典称为义。也许你又会问说，哎，那雅各书不是说我们因行为称义吗？对啊，你有了圣灵在心里面，你有了圣灵内住了，你已经被上帝称为义了，然后你还去做那些不合适的事情，那你到底是义还是不义呢？雅各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不要把这个混为一谈啊。所以保罗在最后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切切实实的把这些事情讲明出来，不要客气啊，讲真理的时候记得态度温柔，言语坚定啊，不需要恭维人啊。这个时候呢，不需要说哎呀，这个执政掌权的不让我讲，所以我就别讲了，我不是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吗？这不是啊，就是你害怕不敢讲啊。所以呢，要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啊，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呢，留心做正经事啊，或留心行善啊，这些都是美事，而且与人有益啊。所以属神的人呢，就要做这些事情，留心行善，行善，上帝眼中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并且与人有益，不仅是与他人有益啊，我们自己也是人嘛，对吧？对我们自己也有益啊。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啊，你要好好的遵行这书上所讲的话，这话不仅能救别人，还能救你自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来回想啊，自己生命是如何改变。你要明白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是因为他的怜悯给我们的，而且这个救恩呢，是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得来的。既然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要怎样？你还不听，我没有听见神的话，我没有看见神的话语在你心里边了，逃不掉的，所以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接下来我们做两个问题的思考，这边特别提到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还有圣灵的浇灌，那请问这些应该如何来理解呢？首先，这个刚才说到啊，救恩是借着重生和更新的喜的，这个喜是圣灵所为的。我们这样来翻译一下啊，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可以这样来翻译：救恩是借着重生和更新的喜，这个是圣灵所做的。那这段经文呢，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从以西结书的36:25-27来的，大家还记得啊？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给你一个新心，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从肉体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做什么呢？使你们顺服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圣灵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浇灌，都是在指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它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发生的，而且呢，一次永远的，一次永远的。那浇灌这两个字呢，刚才说到浇灌，浇灌这两个字呢，也是从那个约珥书旧约的啊，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上帝应许圣灵要赐下来，要浇灌下来。怎么浇灌在我们里面呢？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四福音书里面，大家有空就把它找出来啊。好，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领受他的救恩，就是刚才我们在提多书三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好，第二，为什么明知不是还去做呢？那刚才我们讲，因为他们心里面呢，不是充满了个人的私欲，而忘记了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引导。很可能这些人最后被盗的这些人呢，可能心里是根本就没有圣灵，他只是外表的这种相信，在教会里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自己的目的性啊，他把敬虔当做这个得力的门路啊。结果时间一久呢，这个利益没有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假教师的一个现象啊。他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去做，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跟随上帝，是要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样的人呢，他当然会顽梗到底了，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每一位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都有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不管我们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将来的永生啊，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能见到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拼命的去做很多好的事情蒙上帝喜悦，而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轻看世上的一切，我们要追求呢天上永恒的价值。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将来天上有什么，将来天上没有什么。如果将来天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今生不必去追求了，没有什么意义。好，那最后我们来在这一、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如何来分辨假的教导？我想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一学习到现在，保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了，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来分辨假的教导。第二，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新生命呢？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恩典啊，并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好事你才拣选我们，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愿意把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成为你的后嗣。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这些属于你的事，属于真理的事，切切实实的来讲明并且来遵行啊，请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做你的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